责任感与参加社会工作，为使每人妥善满全其对己、对某所隶属团体所有良心任务，必须接受更良好与更高深的教育。这教育应利用现代所有的大量工具，尤其应该教育青年，无论他们出自什么社会阶层，必须培养出不独拥有知识，而且拥有雄心壮志的青年男女。因为这等人才正是我们这时代迫切需要者。但人除非生活在可以意识自身尊严的条件下，生活在可以献身于天主及他人而完成其使命的条件下，则不能拥有这种责任感。人生活于极端贫困中，则其自由意志往往为之衰弱。同样，人度着太过舒适的生活，好似将自身封藏于金色的孤独中，其自由意志也为之丧失。反之，人承担起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急需，接受社会生活的各种要求，并责成自己服务社会，则其意志便行增强。所以应鼓励人们的意志分担公共事务的责任。国家让绝大部分国民自由参与政治是值得赞扬的，但必须注意各民族的实际情形，注意政府是否拥有必要的权利，为使民众乐于参加社会由之而构成的各团体生活。这些团体必须具有吸引民众并使之自愿为他人服务的价值。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未来命运是操在一批能给下一代指出生活及希望的理由者的手中。圣言降生成人与人类休戚相关，犹如天主造人并非为使人独自生活，而是为使人组成一个社团。同样，天主的圣意不是让人们彼此毫无联系，个别的得到圣化与救援，而是要他们组成一个民族，在真理中认识他，虔诚地侍奉他。故此，从救赎的历史开始之初，他便拣选了人们，不只如孤立的个人，而是某一团体的成员。当天主向其所拣选的人们发表其计划时，曾经称呼他们为他的子民，并在西乃山同他们缔结了盟约。这团体特性又因基督的大功而完成。降生成人的圣言曾甘愿参加了人们的社会，参与了加纳婚宴，并光临了杂凯的家中，又同税吏及罪人共同进餐。他曾提到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情景，借用日常生活所有的语言及比喻来揭示天父的圣爱和人类卓绝的使命。他甘心恪守了祖国的法律，而祝圣了人类的社会关系，尤其祝圣了社会所从出的家庭关系，并曾立意度着其时代、其地区的工人生活。在宣讲时，曾明令天主的子女要彼此对待如弟兄，在祈祷中曾恳求天主恩赐其弟子合而为一，而且他还以所有人的救主的资格奉献自己一直到死。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命，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德了。他曾命令宗徒们向万民宣讲福音，必使人类成为天主的家庭，而这家庭所有法律的满全便是爱。他众弟兄中的长子于死而复活后，在以信德及爱德接受他的人们中间，以圣神的恩宠建立了一个新的有爱的共融，这就是他的身体及其教会。在这身体内，人人都互为肢体，各依其领受的不同神恩而彼此服务。这种团结精神常应增进，直至完成之日。到那时，因圣宠而得救的人们将如天主及基督长兄所钟爱的家庭，呈现天主以完美的光荣。